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事不小，处处是修炼。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1号。来到海外，由于英文不好，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小事情里也蕴含着心性的提高，业力的消除，小事情也对应着修炼人的境界。一，在做媒体中去安逸心。在师父的安排下，我从 RTC 转到营救平台打真相电话。与此同时，同修叫我给媒体节目做字幕。由于有时差，节目发过来的时候经常是深夜11、2点或者是凌晨一两点了，所以每天几乎都是凌晨三四点睡觉。尤其刚开始做的时候，由于没做过，自己摸索着学，做一个节目花的时间比较长，有时候通宵都没睡，这样原来的作息时间、练功时间都打乱了。我每天晚上七点开始学法，学完一讲转法轮，然后发正念，发完正念上平台打电话，一直到11点55分发正念。发正念结束后，如果节目发过来了就做字幕，没发过来就学经文，直到节目发过来。所以我每天都是从晚上七点开始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都在做事，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磨人，反映出来很多执着心。首先是在常人中养成的固有的睡眠习惯被改变，由于总是凌晨三四点睡觉，有时更晚，睡不了多长时间又要起来练功，然后白天还要上平台学一讲转法轮，还要学经文，常人中的事情也要做，每天都紧张的觉得时间不够用，所以经常感到很疲倦，精力不足。所以我就想着每天只练动功或静功，这样可以多睡一会儿。可是每天都是睡了四个小时就醒了，可是醒来后很困，又继续睡，白天经常会趴在桌上睡回笼觉。后来学转法轮第七讲时读到，喝酒肯定是有瘾的，它是欲望吗？刺激人的瘾好神经，越喝瘾越大。选自转法轮。师父通过这段法点化，睡觉成了我的一种瘾好了，越睡瘾越大。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这就是那个惰性开始磨你了，所以你要冲破它，人人都会碰到它，它有时强烈，有时表现得缓和一些。这就是那个阻挡你练功的、修炼不能精进的东西，突破它，冲破它。也许它的锁、它障碍的关键是你执着的东西，你要把它打开，可能一下子就推开了，冲破它。要去掉这个像引号一样的安逸心是不容易的，并且我还有一个固有的常人观念，正常的睡觉时间不睡觉，再睡也是补不回来的。疲倦犯困是正常的。干活的时候总想着到床上去睡一会儿就好。我把闹钟调整到每天睡五个小时，可是一到四个小时我就醒了，醒了觉得很困，倒头又继续睡会儿，反正就是多睡一分钟都是好的。改天我把闹钟调到四个半小时，可是一到四个小时闹钟就响了，我很烦躁，心里想四个小时太少了，我再睡会儿。可能是师父看见我执迷不悟吧，在我拿起手机看时间的时候，两次手机没拿稳，砸在头上很痛，额头给砸青紫了。师父是在点化我贪睡的心不去，固守人的观念不放，非得敲疼你才会清醒。有时白天犯困，人的念头想睡回笼觉，一个念头又告诉自己，我是修炼人，不是常人，人中的东西制约不了我，要冲破它。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去掉这个根深蒂固的贪睡之心之后，每天五套功法都有时间练了，虽然还是时间紧张，但是该做的事都不会落下。 师父鼓励我，在抱轮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全身白色衣服的飞天吹着笛子，开心地围绕着我飞翔。又让我看到练法轮周天法时，我的两只手臂上分别有一条金龙。我悟到师父是在点化弟子，修炼是神圣的，不要懈怠，要精进。现在我已经在师父的加持下去掉这个贪睡的安逸心了，每天精神都很饱满。二，施恩浩荡，消罪业。在前一阵的修炼中，可能是我在修炼上比较精进，一丝一念都在修自己，遇到任何事情都找自己，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项目也做到位了，心性在提高，所以师父帮我解开了很多生生世世欠下的冤冤罪业。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很晚才休息，可是刚睡着就进入到另外空间，那个空间有很多的生命，好像个个都跟我有深仇大恨，他们都一起吓唬我，捉弄我，变着花样的折磨我。在梦里我吓得惊恐万分，无处躲藏，我不断地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可是没有用。到要伤及我的性命的时候，就感觉我自己直接从天上跳下来了。跳下来时，我能清晰地看见地球上的一切离我越来越近，然后一瞬间就回到肉身里。醒来后还是心有余悸，我就想，师父怎么不管我呢？这时脑子里出现了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师父明知道会出什么事，也得这么做。以后陆续的，晚上只要我一入睡，就会进入这些害怕的场景。在梦里，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些生命的心理状态，有恨我的，也有对我恋恋不舍的，各种复杂的情感状态。我以为是自己哪里有漏，被钻了空子，招来了魔，或者旧势力的干扰。我像过筛子一样的找自己的执着，但是找来找去，觉得自己目前的修炼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会招来这么大的干扰。在我困惑的时候，师父点化，都是好事，不用管他，所以就没多想了。有天凌晨两点多了，我刚上床准备休息，就看见节目发过来了，同修也没通知我上字幕，我其实可以不做的，但是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想到这儿，我就马上默默地把字幕做好，上传了。做完这个节目都凌晨四点多了，刚躺下，我又进入到另外空间里了。那个空间灰蒙蒙的，地上很脏。我在那个空间走着，不知道从哪里来了很多穿着古装的人，慢慢地靠近我，团团地围着我转圈。他们都伸出手来抓我，我害怕极了，就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念九字真言，他们就把手缩回去，不再抓我，但还是围着我转圈。然后我就起身飞走了，刚飞到半空中，后面有人拽住我的衣领说，我们来看看这个炫耀的。他们抓着我来到地面，这时我看清楚了他们的模样，是两个古装的宫女，看得出他们非常仇恨我。他俩围着我，在我身上乱抓乱掐，那种感觉很难受，像被电击一样，又在要伤及我性命的时候，一下我就醒了。醒来后看见房间里的窗帘、家具、物品都在移动，我以为是自己眼花了，仔细看真的都在移动，很吓人的。我在心里问师父，师父这是为什么呀？随手打开转法轮，看到一句法，你欠他的，他来找你要债。选自转法轮。后来我想，他们说的那句，我们来看看这个炫耀的是什么意思呢？我悟道是因为我念九字真言，背着我的人不敢伤害我了。他们这样说是羡慕我是大法弟子，我的师父让我用这样极其简单的方式快速地偿还自己造下的如山的罪业，善解了我和很多生命的冤怨。因为老是出现这样的状态，我渐渐地生出了怕心。有天晚上临睡前，我清醒地感觉到他们又来了，虽然很累了，但是不敢睡。后来我想，怕什么呢？常人才会害怕，我是未来的觉者， 神是没有怕心的，欠债要还，你们来吧。结果从那天开始，再也没有出现这个状态了。经历过这些，我常常想，在修炼中，我们时常会抱怨生活中的苦啊、累啊、各种不如意啊，遇到磨难不想向内找，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业力所致。如果不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善解，我们自己是无论如何也偿还不了的。所以我总是要提醒自己，要珍惜修炼的机缘，要精进。三，细微小事去执着。我在常人中表现出来的性格是有主见、果断、迅速，做事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但是缺点就是急躁、没耐心、沉不住气，无得了刀枪，拿不起绣花针。在修炼路上，师父安排的事情都是来磨练人心的。拨打营救电话都是针对公检法司、国宝、610这些直接参与迫害的人员，电话很难打，接通率很低，经常是一个晚上打下来都没有人接，就是接听也是时间很短，几秒、十几秒、二十几秒，偶尔打到时间长一点的，也很少有互动的，经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说，每天都花很多时间，但是感觉没什么效果，有时候真是闹心，甚至生出来不要再参与这个项目的念头，但每次师父都电话，不能离开。做媒体的字幕也是件费时费力的事情，做好需要细心耐心。我意识到这些事情都是在磨去我的那颗急躁没耐心的执着心时，为了能快速提高，我就加强了学法和发正念，一丝一念都注意修自己。像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的，事事对照，做到是修。逐渐的，真相电话无论接听率低还是接听时间短，我都能平心静气地拨打，不再有看重结果的执着，也不再闹心，感觉就是原来浮躁的世界变得平静清凉了。在做媒体上，我也是无条件的配合，从不提要求，不求名，不求利，就是兢兢业业的默默地把事情做好。同修要我把自己做的节目数量记录下来，会给我一些报酬。有一次我拿起记录的本子，看看做了多少篇节目，算算有多少报酬。这时我突然流鼻血了，我马上悟到自己有漏了，生出了对利的追求，没有做到无所求而自得。学法的时候学到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有的和尚在那儿念经，心里却想着一会儿开完光给我多少钱。师父点化，你那个记录的行为和这个和尚的心不是一样的吗？类似这样的小事很多，都对照法找出执着修去了。有一天师父显现出一个景象给我看，一颗生的大白菜被一片叶子一片叶子的剥下来煮熟了，每片叶子都软软的水水的熟透了，只有中间那么一点点菜心还是生的。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那些做事生硬浮躁不能忍耐的心在这段时间的修炼中去掉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小，小到微不足道，没觉得能起多大的作用。有一天我在看自己做的字幕时，师父让我感受到每个字都散发出柔和纯善的纯净能量，这些散发出的能量能够抑制消除观看者不好的思想和后天观念，使得观众能在一个好的状态下看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师父也是在点化弟子，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面都融合着我们的心性标准和修炼状态，所以修炼无小事，处处都得实修。生活中时时处处也贯穿着我们的修炼提高。美国大选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女儿说到有个议员顶着压力支持美国前总统，我就和女儿说，你看这个议员长得又帅还这么正直，真是个好人。当时说完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后来总觉得自己做错事儿了， 但是错在哪儿又不知道。通过向内找，发现我在用人中的美丑标准来看人，实际上这就是色心，还能看出来谁好看谁不好看。这时我脑子里又浮现出一个景象，是我曾经在外面看到一位个子很高的西人，我当下就说，哇，好高啊，还这么帅。当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已经形成自然了。在师父的点化下，我意识到对照法这些言行都不符合修炼人的心性标准，张嘴就是帅哥呀，好帅啊，是不端庄，举止轻浮，道德水准不高的表现。色欲，有色才有欲，眼里还看得见色，就会产生欲。看似稀松平常的小事，其实深藏着肮脏的人心。在神的眼里，众生平等，生命只有善恶之分。悟到法理，并且去掉这个人中形成的色的后天观念之后，再看人就看不出谁好看谁不好看了，看谁都一样了。人认为对的，其实不一定是对的。作为修炼人，就应该用法来衡量一切，才能辨别出什么是真正的对与错。有一次闲聊中，女儿说，我们什么时候要有自己的房子就好了，就不用租房了。我也和他一块聊着这个话题，这时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画面，是一间简朴的方丈的禅房。禅房里除了简单的床桌椅之外，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我马上悟到是师父点化我，过去的修炼人出家后就断绝了世俗的一切。我们虽然是在常人中修炼，但是修炼的标准是一样的，不要追求常人中的物质。我们修炼人有一个正常的简单的生活就可以了，起心动念都是执着，要把心用到修炼救人上去。有一次女儿问她爸爸能不能给她一些生活费或者学费，她爸爸不仅不给，反而说，你退学吧，回国我给你找工作。我知道后心里很不舒服，这些年孩子的任何事情她都没出过一分钱，哪有做父亲的能做出让孩子辍学的事情，简直是不可理喻。我生出了怨恨心，愤愤不平的心，觉得很苦很累，心里不平衡，利益心、争斗心、对女儿的情都出来了。虽然意识到这些心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但是不能平静。晚上学法的时候，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和尚修炼也好，谁修炼也好，可是这种能量是散射的，不定向的，应该整个佛堂的地上、棚上、墙上都有均等的场。师父点化，神佛的善对所有众生都是一样的，是没有分别心的，对任何生命都是慈悲，即使是坏人、伤害过自己的人，都是纯善的慈悲心，是无私，是为他的。体悟到师父点化的法理，我自然而然的就平静了，那些执着和怨恨都烟消云散了。也许对方也有不义之处，别人对我们好不动心，对我们不好也不动心，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才是修炼人的状态。结语，我们的每一步提高都包含着师父的巨大承受和慈悲看护。我常常在心里说，谢谢师父。其实说谢谢，说报答，都太苍白，太无力。因为一切都是师父造就，一切都是师父给予，一切都是师父成就。我们只有用心学好法，脚踏实地的真修、实修，多救人，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才是师父所要的。以上是我在修炼中的有限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珍惜时间，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作者加拿大渥太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1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在我咿呀学语的时候，父母就教我背诵师父的红吟，学转法轮。近几年和父母一起来到了海外，开始了全新的修炼旅程，写下自己的修炼心得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放下同学情。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男生，看重友谊，和同学关系非常融洽，虽然偶尔也会和同学发生争吵，但冷静下来我会向内找。在矛盾中，我经常想起师父在红吟三的诗词少变，如遇强变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每一次吵架消除误会后，我和同学之间的友谊反而更加深了，关系变得更牢固。初中时和同学朝夕相处三年，已经不自觉浸泡在情中，成人社会就是个大染缸，使我加重了对情的执着，我也习以为常，没有过多去想。直到毕业那天，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被情魔带动的不理智。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当然一下子断了这个东西还不容易，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慢慢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但是你得自己严格要求自己。通过反复读这段法，我明白了人来世的目的并不是为情，而是返本归真。来到海外，我也经常与同学在网上聊天很长时间，父母不断用法理开导我，使我意识到同学情对我修炼的干扰，我不断学法，慢慢也放淡了同学情，现在也很少与他们联系了，我可以更多的时间用在修炼上。第二部分，去色欲心。由于在常人社会大染缸中的污染，我不知不觉地随波逐流，很多执着习以为常，都意识不到了。比如执着于自己外貌，爱打扮，让自己显得有魅力，以此吸引异性的注意，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由于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不好的执着心，更没意识到这种后天形成的思想不是真正的自己，结果使他在心里越来越强烈。原来我认为对异性产生爱慕是正常现象，还认为自己是一个用情专一的好男生，认为自己比其他男生好。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过，有的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他都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前几天，师尊点化我，让我看了几篇大法弟子写的有关色欲心的交流文章，看过之后深受启发。我知道了色念一动，罪业即成。师尊讲法时说过，色欲心是修炼人的第一大关，而我却把它看得很重。每当不好的念头打进脑中的时候，不应该承认它，及时排除和清理。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色，则与恶者无别，口念经文贼眼相看， 与道甚远，此乃邪恶常人。我一直用这句话提醒着自己，修炼人的心应该是最纯净的，归正一丝一念，不要让邪恶因素有可乘之机。就这样，自己的色欲心慢慢地放淡了。第三部分，精进实修救众生。我经常遇到中国大陆来的朋友，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中共的邪恶，有些明白了真相，便给他们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感谢师尊在最后的时期，让我们有机会弥补以往修炼上的不足，更好地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使命。我在网络平台也接触了很多小同修，偶尔也会和他们交流自己所悟到的法理和自己的故事，每一次都有所提高。由于当地疫情原因，政府阶段性的封城，我的父母开始上网络平台与同修一起给中国大陆民众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在父母的鼓励下，我也尝试参与打电话讲真相的项目。第一次打电话时，我紧张的不由自主的双手一直发抖，我努力克服这种紧张情绪，给对方讲真相，最后成功将他劝退了。我非常高兴，我知道是师父的鼓励和加持，让我突破了一大关。现在我拿起电话也不再紧张了，几乎没有了怕心，有时还会发生神奇的事。一次我拨打了一通中国大陆南方人的电话，他听不懂普通话，我讲什么他都听不懂，可我一心想救他，我就坚持讲法轮功真相。讲着讲着，不知道怎么了，我说话慢慢也变成南方口音了。等我发现时，却变得非常紧张，浑身发热，也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说出这种口音呢？没想到的是，这时他居然听懂了，而且顺利地退出了他加入过的中共组织。过后才明白是师父帮了我，感谢师尊给弟子智慧，让众生得救，这真是大法修炼的神奇，救人的奇迹。第四部分，珍惜时间，修好自己。修炼中，我也认识到了师尊之所以不断为我们延续修炼的时间，给没修好的弟子跟上师父正法进程的机会，也是为了让我们救度更多的众生。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说，放下执着，轻舟快。学这段法理让我有很大提高，我体会到，当我们把执着心放下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什么都难不倒你，完全是一种无为的状态。在正法最后的这段时间里，我要救度更多的众生，学好法，认真去掉自己在常人中形成的不好的观念，发正念，清除掉自己空间场中的业力与邪恶因素，不断证悟法理，提高自己的层次，直至圆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工作场所讲真相去执着，作者加拿大温哥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2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一名在台湾出生的青年弟子，2001年我八岁的时候跟妈妈一起得法，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作为一个年轻大法弟子的一些修炼体会，以及在日常工作中的修炼心得。一、大法赋予我智慧。妈妈是在台湾时从我舅父那里了解大法的，正式开始修炼是在我们移民到加拿大后不久。我跟着妈妈一起参加集体学法和户外练功，但并没有认真对待修炼。很多时候在集体学法时，我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而不是学法， 当然，有时我也会和大人们一起读法。大法无边，尽管作为小弟子时修炼不精进，但大法的法理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慈悲的师父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在家里，我经常自己听师父的中文讲法录音，或看师父的各地讲法。妈妈也会给我讲一些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但随着我课业及校外活动的逐渐增加，我变得越来越懒惰，不再跟妈妈去参加集体学法，而是想留在家里玩电脑游戏或看电视。偶尔，当我感到无聊或空闲时，我会自己学法，但没有系统的学，也没经常学。上高中后，我不再学法，而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取得好的学习成绩上。高中阶段的学校是个非常肮脏和充满诱惑的场所，特别是在西方社会，许多学生被世俗下滑的东西诱惑，如色欲、虚荣、饮酒、聚会、暴力电子游戏和毒品等。我从法中知道，所有这些都是让人造业的坏事。所以，就是在我的一些朋友开始喝酒、交男朋友、举行派对时，我仍要求自己做一个好学生。整个高中，我都在上荣誉课程。到11年级时，我开始上高级课程，学习大学课程。在12年级毕业时，我已经获得了8门课程的大学学分，这使我在开始上大学时就跳过了第一年的课程。由于学术上的成功，我越来越执着名利和显示，离法越来越远。不学法，人的执着和观念就越来越多，不再想着修炼。由于在大学的学习很顺利，我开始认为自己比别人强，比别人聪明、勤奋，而忘记了是大法赋予了我的智慧，是师父在保护我。在大学里，我浪费了很多年的时间，过着常人的生活，和朋友们一起追求有趣的户外活动，外出旅游和赚钱。虽然大法一直在我心中，我却一直对自己说，先玩一阵子，以后会修炼的。我没有在意师父延长正法时间是给落下的弟子赶上正法进程的，也没有去想师父在延长的时间中为弟子多承受了多少苦和难。二，走回修炼，跟上正法进程。在师父的指引下，在一系列的警钟敲响之后，2019年我决定回到修炼中，那年我已经27岁。我为自己浪费这么多年的修炼时间而深感懊悔，为自己受益于大法和师父的恩德，却没有尽到大法弟子的责任而感到羞愧。通过定期学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我认识到了救度众生的紧迫，并告诉自己要跟上正法进程。我知道在工作中有很多有缘人，因此我开始在工作场所讲真相。我在一个邻里之家做青年安置工作，这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我在那里工作了将近6年。我的工作是帮助以移民或难民身份来到加拿大的高中生适应这里的生活。我负责组织各种活动，帮助他们建立社交联系，获得义工经验，找工作，并当他们在学校、家庭或心理健康方面有问题时给予帮助。在工作中，我与同事们的关系很好，我的主管和其他主任，还有学校老师、家长和这些青少年都很喜欢我。尽管没在修炼，我还记得小时候学过的一些法理，知道自己要诚实、宽容、勤奋、与人为善。我讲真相的第一个对象是我的主管，他一直对精神信仰感兴趣。有一天，我去他的办公室，告诉他说我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跟他分享了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并把《法轮功》这本书送给他。他非常感动，说他以前听说过大法，并为我决定走上修炼路感到非常高兴。事后他告诉我，他花时间读了部分《法轮功》。2020年，当中共病毒蔓延到加拿大时，我们的工作会议转到了网上。有一天，我们有一位义务的项目经理加入到我们的在线会议，帮助建立一个新的数据库。当我加入会议时，我的主管正在和这位项目经理聊天，他们在交流打坐。 我的上司告诉他法轮大法，并说我在练功，修炼让我变得非常积极和平和。项目经理说，这功法一定很棒，某某指我，看上去是那么轻松愉快。会后，我用电子邮件给这位项目经理发送了法轮大法网上教功的链接。几周后，项目经理在我们的团队会议上说，他参加了一次法轮功在网上的教功班，他会再去学。我的上司帮助传播大法，这令我很感动。2019年5月，也就是我走回修炼的三个月后，我加入了一个筹备委员会，筹划一年一度的员工同乐日，就是利用正常工作日邀请员工们参加一天的趣味活动。筹备委员会由一名同事、我的主管、另一位主任和我们组织的执行主任组成。当执行主任说他想在员工同乐日推出一项健身活动，以帮助员工改善身心健康时，我提出我们可以练一个小时的法轮大法功法，并说明打坐的好处。我说我可以邀请我的朋友们作为义工来教功。委员会愉快地同意了。那年晚些时候，我在向同事们推广神韵时，执行主任和员工同乐日的组委会主任跟我说，他们已经看过演出了，对大法也有所了解。我忽然悟到，是慈悲的师父为我讲清真相而扫清了障碍，帮我在救度众生中建立信心。2019年6月，在我们的员工同乐日，50多名员工参加并学练了法轮大法功法。在全体员工面前，执行主任说他非常喜欢这些练功动作，询问是否有户外的练功点，并提到想带他的女儿去学。这一年也正是我们机构必须与加拿大联邦政府续签合同的一年，这对主管们来说是一个压力，因为如果他们没有一个好的意向书，政府可能会削减我们的资金，机构就可能被迫裁员。在前几年，政府曾对我们的预算进行了多次削减，所以每个人都感到担忧。令人惊讶的是，在对提案进行评估后，政府拨给我们的资金是有史以来最多的，甚至超过发给与我们类似的其他组织，并续签了5年合同。我们甚至有足够的资金来雇佣更多员工。执行主任非常高兴，也松了一口气。我心里明白，是大法给我的工作单位带来的福祉，因为上层的管理层欢迎大法，并支持把大法介绍给员工，他们因而得到了福报。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所说的，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三、直面怕心，去除对名利和爱面子心的执着。虽然我向主管和同事们讲了真相，并分享了大法的美好，但这样做时，内心常感到恐惧和紧张。我担心，如果他们听到真相后有负面的反应，对我这个员工有不好的看法，那样会让我在单位里没有面子。思想业力也干扰着我，反复告诉我，如果人们说我的坏话，我可能会失去工作，或是跟别人分享自己的修炼，他们会觉得我怪怪的。这个执着是在我们的员工同乐日交工后首次暴露的。活动结束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些负面反馈。另一个团队的同事跟我说，活动结束后，他们和团队里的其他人一起去吃饭，一些中国同事对学练法轮大法持否定态度，甚至还讲了对神韵的负面看法。我的心跳得非常快，并开始发抖。我觉得我的恐惧心正在变成现实，但我知道这个状态不对。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得救他们，因为他们是被中共的谎言所毒害了。我尽力向那位同事讲清真相，消除他的误解。最后，他感谢我与他分享这些信息。一位与我工作中合作密切的来自香港的华人同事反应也很负面。他说他对我修炼法轮大法感到诧异和不安。他找了一个时间和我私下谈这个问题。 他试图说服我不要修炼，因为他认为任何精神信仰都是政府为了控制人民而编造的。他给我讲了他的一些朋友的故事，说他们参与了一些佛教活动并损失了很多钱。他讲了对大纪元和神韵的负面看法。我意识到这位同事不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不相信神灵，对精神信仰持否定态度。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有时很激昂，我努力保持冷静，并向他讲述真善人的理念。过了很久，一个多小时后，他才平静下来。最后，他改变了，说他相信真善人是好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点点地跟这位同事讲真相，用事实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告诉他为什么大纪元时报很重要，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神韵的价值，讲道德、善良的意义等等。渐渐的，这位同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现在他有时会告诉我，在生活中他试图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做，甚至还和其他同事讲为善和忍让的重要性。他还谈论中共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来说是一种威胁。回想起来，我意识到是我的正念不足，有恐惧心和爱面子心，都是严重的执着，这让邪恶有机可乘，加大了我周围的人对大法的误解和负面看法。我很感谢师父帮助这些人了解了真相，尽管在我讲真相时感到紧张和害怕，但法给了我继续做下去的力量。在我对那些需要帮助的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讲真相时，我感到更害怕。由于我是为年轻的移民和难民提供服务，工作中能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家庭，包括中国。我担心他们受到中共的毒害，会因为我向他们讲真相而不再来参加我办的活动。我的心情很沉重，对自己感到失望。我不能鼓起勇气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与中共的真面目。我知道我得尽快归正这个状态，对自我的执着会阻碍对众生的得救，把自己的利益摆在了别人的未来之上，我得提高。第一步，我决定要加强学法。除了读英文的转法轮外，我每天晚上都和一位华人同修学习新经文。我背会了中文和英文的论语，并开始用中文抄写转法轮。渐渐的，随着我对法的理解的加深，我能感受到法在抵挡着我的执着心。作为一个新学员，我意识到学法、学好法对修炼人来说有多么重要。我参加了中文和英文的学法小组，这样可以与其他同修交流。我被一些同修能够背诵整本转法轮所触动，我知道自己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才能赶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我意识到如果我不学好法，我就不能很好地讲清真相，而为了能很好地讲清真相，就得提高自己的心性。通过学法，我知道了发正念、清除思想业及练功的重要性。学法帮我去除了人的执着心，变得更加精进。重新走回修炼的头几个月，我在学法时经常感动地流泪。法的每个字都让我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非常感谢师父没有放弃我。随着学法的加强，我开始放下怕心和对名、爱面子的执着。相反，我为那些不明真相的众生感到非常担忧，因为我知道他们正处于危险之中。我的慈悲心加大了，我开始向那些工作中接触到的年轻人讲真相。有一次，我在帮一个年轻人填写表格时，跟他讲了活摘器官和大法。他听到迫害的消息后非常难过，向我又要了一些传单，以便能跟他的同学们分享。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我成立了一个打坐俱乐部，教青少年练法轮大法。另一个邻里之家的工作人员看到照片后，邀请我去教他们那儿的青少年。我们打坐俱乐部的青少年们自愿和我一起去教他们练功， 我很高兴看到这些青少年能从大法中受益，并与其他人分享。我不再害怕让青少年们知道我在修炼大法。我在自己办公室的地方装点上莲花和书签，还贴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粘贴。现在来我办公室找我谈话的年轻人都能看到关于大法的正面信息。我在公文包里放了一叠 NCCP 和大法的传单，有机会和青少年聊天时就发给他们。当有新的年轻人加入我们的项目时，我就想，他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与大法弟子有缘，我一定不能错过讲真相的机会。当我法没学好时，我的恐惧就会再次浮现，我就会错过向青少年讲清真相的机会，并在过后感到懊悔。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没能突破怕心，向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劝三退。我知道是对自我的执着阻碍了我。我给自己找借口，像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他们生气了怎么办。我知道如果这些父母和年轻人不退出中共，他们就不能得救。我对自己说，我为什么不能把别人放在第一位？一个真正的修炼人要努力做到无私。我不断地发正念，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鼓起勇气，在工作中帮助四个来自不同家庭的人退出了中共的附属组织，一个孩子，两个青年，还有一个家长。虽然不是很多，还有很多青年和家长需要我帮助他们退出中共，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终于放下了一些执着心。有时在我想要讲真相时，怕心又冒出来了，我就向师父求助，帮我克服干扰，否定那些想法，因为他们不是真我。师父的保护和鼓励帮助我逐渐地战胜了这些执着。我依然没有去掉对自我、怕心、爱面子以及对名利的执着。我觉得我只是在剥洋葱，一层一层地去执着，还没有去到根。写这篇交流文章也是在提醒自己，要不断地努力同化法，放下对自我的执着，继续向更多人讲真相。我也希望通过交流我的经历，启发其他的青年同修也能抓紧机会向同学、同事讲清真相，珍惜这些与我们有缘的众生。以上是我的一些粗浅的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